我们谢谢妈妈祷告会的献诗，这一生最重要最美的祝福就是有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有属天的平安以及属天的喜乐。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思想系统神学的这个系列，而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是神不可交通的属性。 OK， 首先呢我们先来回顾什么是系统神学。系统神学乃是对任何一个题目回应整本圣经今日对此题目的教训之研究。换一句话说，我们在视人生一切的问题在圣经里面或者是借着圣经所整理出来的系统神学里面都可以找到答案。而神不可交通的属性是什么呢？在英文里面是 communication， 就是交通的这个意思。不可交通的属性中文翻译成不可交通或者是不可分享的属性。上帝呢在造我们人的时候分享了一些属性给我们，比如说慈爱，所以我们人有慈爱的表现。比如说公义，所以我们人有这个法官法院的这个设立。还有这个智慧，所以我们有这个智慧的可能。上帝把一些他宝贵的属性分享了以及交通了给我们。可是呢神是与人不同的，在本质上面完全不同的一个上帝，所以他保留了一些他不可交通以及没有跟我们分享的属性。举个例好了，上帝的无所不能他没有分享给人，上帝的无所不在他自己保留了，上帝的无所不知他也没有给你和给我。OK， 所以这些呢是上帝不可分享没有交通给人的属性。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什么是上帝没有分享不可交通的属性，以及在这一篇道里面我们可以意识到上帝与以及世人本质上面的不同，然后敬拜他，将荣耀归给他。我们要来思想三个上帝没有和人分享的属性，没有交通的属性。第一个是神的自主，第二是神的不变，第三是神的自由。但愿我们能够借着这一篇道能够更认识这一位伟大的上帝。我们从第一点讲起，神第一个不可交通的属性就是他的自主，英文是 independency， 就是他的独立。神的自主性是指上帝不需要我们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受造物给他任何东西，然而我们和其他受造之物可以荣耀他并且带给他喜乐。上帝是绝对独立以及自主的一个上帝，他没有任何的需要。我们人是具有非常的依赖性的，一个人要存活他必须要依靠父母的结合，必须要有阳光空气水，就连一个没有生命的石头他都必须依靠空间的存在他能够才能够存活。可是上帝呢和人不同的地方，和受造之物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是绝对的自主，他是绝对的独立，他没有任何的需要。而当我们讲到上帝的这个自主性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他是不需要有任何的源头。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六节，请。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当圣经约翰福音把耶和华介绍给我们人认识的时候，他讲说父这个上帝是在自己有什么有生命，他的生命是从自己来的，他是不需要父母，不需要一个源头的，他在自己有生命。在护教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宇宙是怎么开始的，这个辩论，第一个是什么呢？任何开始的东西都有一个起因，这个 cause， 这个世界有开始，所以按照逻辑的推理这个世界一定会有一个起因。我们人以及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源头， 不单单有源头呢，我们还喜欢去追溯源头。我们想说我们的这个源头，我们祖先是什么。叶弟兄前一阵子回台湾去寻根，我的这个亲戚也中国，对不起，去寻根。然后呢，我的一个这个亲人呢，他也去寻根，找说我们赵家的祖先是谁。结果真正找到了我们赵家的祖先，他还要改我的名字。OK， 我们喜欢去寻根，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寻找这个生命的源头。而在路加福音呢，当我们在找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的时候，最后一段话是什么？我们找找找找找，一直追追追上去，亚当和夏娃，最后一段话是什么？亚当是神的儿子。到这边就结束了。那你讲说为什么没有继续记载下去？上帝是谁的儿子？上帝的源头是什么？上帝是没有源头的，他是自我拥有的一个上帝。我们人都需要时间和空间。有一天要是我去世了，我死掉了，我的这个坟墓上面会有一个这个碑，在这个碑上面会写两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1980年我的出生日到某一年， OK， 这一段时间呢是在我世界上面，我在世界上面生存的时间。可是上帝没有一个源头，他不需要在时间里面。所以创世纪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这个意思就代表说，在创造天地之前上帝就存在了。所以我们不能够问说上帝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你问说什么时候开始，你就把神限制在时间里面了。你也不能够说上帝是从哪里来，因为你这样子问的话就把上帝限制在空间里面了。所以起初代表时间，上帝创造天地代表空间，神是在时间以及空间之外的，他不需要一个时间的源头，他也不需要一个空间的这个开始。所以如果你去看一棵树，你把这个树砍掉，我们看看这棵树到底有多古老，你去看它的这个纹路嘛，对不对，来判断。那你想说上帝，我也要看你的纹路，你到底有多老，你到底有多大。上帝会给你一个符号，这个 infinity 无限的这个符号，他讲说这个就是我的纹路，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我是 Alpha Omega 的一个这个上帝。所以我们讲到上帝自主的时候呢，他的 independency， 我们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他没有需要，他没有源头的需要，他是一个自有拥有的一个这个上帝。第二呢，上帝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他不单单不需要源头，他也不需要任何人的这个陪伴。我相信这可能是大部分基督徒对上帝比较普遍的一个误解，就是人为什么会被创造呢？上帝为什么创造人？因为上帝很孤单，需要人。我们是不是听过别人这样讲过呢？可是按照圣经的教训，约翰福音讲说，耶稣讲到上帝的时候，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下一句，因为创立世界以先，你已经爱我了。在神创造人之前，上帝就已经爱耶稣了。在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之间有完美以及永恒的爱。所以孤单不是神创造人的原因。我再讲一次，神创造人不是因为他孤单需要人陪伴所以才创造人。我的大学是在佛罗里达，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基督教的这个学校，在圣经和神学的这个教导都是非常严格的。可是有一次呢，在这个话剧 OK， 我们大学有这个话剧社，就演这个亚当夏娃被创造，然后上帝呢一个很高的一个人跳出来，他演上帝。他在这个话剧里面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为什么我要创造人？因为我很 lonely， 我很孤单，所以我要创造亚当和夏娃。这个话剧结束了之后， 就由我们大学的圣经老师以及神学老师站出来纠正，就讲说这个话剧演得很好，但是毕竟是话剧社，不是神学系，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因为我需要人，我很孤单，这个是上帝绝对不会讲的话。上帝不需要源头，上帝也不需要陪伴。我的一个亲戚，他年纪轻轻就出车祸去世了，他的教会就给他办一个这个追思礼拜。于是呢，一个牧师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就讲说为什么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出车祸会回到上帝身边呢？因为上帝也需要她。在情感上面我们听了是会受到安慰，但是严格讲起来，这个是不合圣经的教导，因为神是完全独立的 independency， 他是完全自主的，他是不需要人的这个陪伴的。所以 Francis Chan 他讲了一句话，讲说讽刺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不需要我们，但是他还是创造了我们，他要我们，但是我们人非常需要上帝，但是我们却不要神。这个是何等讽刺的一句话，神不需要却创造了我们，我们需要我们却离弃不要上帝。所以这是第二个上帝的自主，就是他没有任何的需要。第三呢，很有意思，就是神不需要任何的帮助。这个神是不需要参谋部长的。有一句话在新约里面讲说，有谁能够做上帝的测试呢？有谁能够做上帝的谋士呢？有谁能够做神的军师呢？在这个使徒行传讲说，我们一起来念，来，请。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上帝不需要人手服侍，是我们人需要神。这个是神和人在本质上面的不同，他没有任何的需要，他没有需要帮助的这个时候。这也是上帝和这个世界上面一切假神偶像的不同之处。台湾有一个基隆河，在基隆河里面呢，这些不管是渔夫也好，或者是开船的人，有时候打捞会捞到一些断手断脚的这些木片，这个是神像的手，还有神像的脚，还有神像的头。为什么在基隆河里面会有这么多的神像的这些碎片呢？因为有一些人去买六合彩去赌博，然后呢就去庙里面去拜这些神，希望这些神能够赐福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发大财。 OK， 中奖。有一个神叫做有应公，有求必应公。结果呢，哇，我这样子去拜你烧香，竟然我买六合彩还输钱，没有赢钱，就一气之下把这些神像打碎丢到河里面。 OK， 这个是神像偶像和上帝的不同之处。因为一个木头做的、石头做的偶像倒下来了，你还要把它扶起来。曾经有个庙失火，200个神像在这个庙里面全部被烧光光，他们没有办法站起来跑走。在一个庙旁边有个倒下来的偶像，有一个小孩子跑到旁边去，跑到这个偶像前面去干什么呢？上厕所。这个偶像没有办法发声，讲说你不要在我身上上厕所，你走开，救命啊。他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表现。一个自己都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石头和木头，我们人为什么还要敬拜他？上帝就在圣经里面，诗篇里面讲了一段话，115篇第4章，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耶和华借着诗人向我们世人发出了一个疑问：如果一个木头做的神像根本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话，你为什么还要敬拜他呢？我们的上帝是不需要任何帮助的，我们受造物需要他的这个帮助。这个是第三个神的这个自主，他不需要源头，他不需要这个帮助，以及他不需要陪伴，他是自主独立的上帝。这是第一个上帝没有分享以及是他不可交通的这个属性。然而我们是可以带给上帝喜乐的。我在上这个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在佛罗里达，我就去看我的妹妹，她那个时候住密西西比。结果呢，我就因为我的妹妹是住宿舍里面跟三个女生住，我就不好跟她住同一个房子，就去住我妹妹教会里面的一个执事的家里。这个执事啊很有钱 ，OK， 他的家里面后面的这个游泳池不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他的游泳池是长的，是标准的游泳池 ，OK， 可见他的后院多大，他的这个清理这个游泳池的费用多大，很有钱。于是呢，我在家住几天之后呢，他请我吃饭，然后供我房间住。我走之后，走之前我就要谢谢他。我知道他喜欢打高尔夫球，我就和我妹妹去买了一个这个高尔夫球的笔架送给他，他就好高兴。他讲说：“哎呀，我喜欢打高尔夫球，我连我的小孩子我都没有说。”然后呢，他们已经大学毕业之后，已经住在外面很久没有回家了，我好久没有送到礼，好久没有收到礼物了，我好开心。我下一次去的时候呢，看到说他把这个笔架放在他的办公室桌上面，每天都在用，他根本不需要我送的这个礼物，他可以买几千个几万个笔架，但是我的这一份心意虽然他不需要，但是他收到了之后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贴心，非常的喜悦。所以我们对神也是这个样子，虽然 神是完全独立的，但是我们服侍他。今天妈妈祷告会唱歌献给上帝，我们服侍神，虽然他不需要，但是这是讨他喜悦的一件事情。所以神第一个不可交通的属性是他的超越，他是一个自有自满，这个自满不是骄傲的自满，乃是自我满足的自满，自主的上帝。他在本质上面完全与受造物分开，他是完全独立，不需要任何东西而存在的自我自主者。他第一个不可沟通不可分享的属性就是他的自主 independency。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拜的是谁？你拜的是一个需要别人帮助的偶像，还是完全自主的一个上帝？第二个神不可交通不可分享的属性就是神的不变。上帝的不变是什么意思呢？按照这个 Wayne Grudem 这个神学家他的这个解释，神的不改变性是指神的实在完全旨意和应许是不会改变的，而神确实会有行动和感受，而他在回应不同情况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行动和感受。上帝永不变这样子的这个观念呢，在东方或者是西方的哲学界里面是出乎意料的一致。庄子讲说，在他的这个《天下》篇，当他提到老子的思想的时候，就讲了一个字“常”，常常与你们同在的这个“常”。庄子讲什么呢？讲说“常”就是代表不变的这个意思，道是常不变的。OK。老子呢很喜欢用常这个字，取天下常以无事，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个常代表什么意思？道可道非常道，一个道若是可以用嘴巴道出来的话，这个道就不是这个常不变的这个道。所以在老子的观念里面， 有一个道，宇宙的这个真理，天上的这个主宰，这个道是常，是不变的，是不生不灭的一个这个道。以及在西方呢，在苏格拉底之前，有两派的这个哲学家，一派是倾向变动的哲学家，万物都在改变。比如说这个 Heraclitus， 他的这个名言就是一个人呢不能够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听过这句话吗？你不可能踏入同一条河两次，为什么呢？因为你第一次把脚踏进这个河流的时候，把脚拿起来，第二次踏进去的时候是不同的水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一条河流，你不可能第二次踏入同一条河。他就讲说万物都在改变，其中一个代表的东西就是火，这个火呢烧的时候，燃烧的时候一直在变，所以你拿一个照相机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去给这个火拍照照相的话，你拍100张10000张，每一张照片都不一样，因为火一直在动嘛，对不对？所以 Heraclitus 这个希腊的哲学家就讲说，结论万物都在改变。结果呢，另外一个哲学家叫做 Parmenides， 他跳出来讲说不对，万物都不变。但是当他们在讲到上帝的时候，他们却有一致的观念啊，这个宇宙的主宰，这个创造者，他一定是不生不灭，不动不变的。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当亚里士多德讲到上帝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字，什么字呢？什么字呢？这个神是不动的推动者，万物都在改变，都有活动。 OK， 而这个活动呢，不单单是人会慢慢老化，不单单东西会慢慢老旧，甚至我们家现在阳台种了这个百香果，一开始呢会开一个很漂亮的花，百香的 果的花好漂亮啊，可是呢花开完之后呢就开始长果子，花开结果嘛，然后呢这个果子就是绿色的，慢慢开始变成什么颜色？变成紫色的。亚里士多德讲说这个果子的这个变化呢，就是推动万物都在动，这个天地万物运行。他当然那个时代没有地球是圆的自转这个观念，但是呢太阳地球的这个转动，月亮的这个环绕，天地万物的行动，最后有一个推动者，好像你玩这个骨牌一样，嘟嘟嘟嘟嘟开始跟着这个骨牌倒，你一定要有第一个手指去啪把第一个骨牌推倒，上帝就是第一个推动者，他是不变的推动者。不单单如此，他是一个 unmoved mover， 他是一个不变的推动者，他是 uncast caster， 他是一个不需要开始的开始者。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不管是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当他们在讲到这些哲学家在讲到开始者创造的时候，他们竟然有一致的这个观念，就是这个神是不变的上帝。这个也是神学家讲的第二个神不可交通的属性，他是一个不变的神。而圣经呢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上帝这个不变是什么意思。好，诗篇102篇27节，我们请一起来念，来，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句话有多伟大？唯有你，唯有上帝是不变的，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他不会改变他的本质，他不会从新到旧，他不会从年轻到老迈，他也不会从公义到仁慈。请你注意我这句话，很多人以为上帝在旧约的时候是一个公义的上帝，到新约的时候摇身一变变成仁慈的上帝。这个观念呢很多人有，尤其是很多基督徒。我曾经跟一个姐妹，她打电话给我问说，哎呀牧师，我终于了解什么是上帝了。 OK， 你听听看我的这个感想。我想说哇，这个人上帝他终于被他摸透了，一定智商特别高， IQ 特别高。我就洗耳恭听，牧师我的结论，旧约上帝是公义的， 他是残忍的，他是带有很多惩罚的。到新约呢，他杀人杀到手软了，就决定变成仁慈的上帝。我就跟他讲说，你有空来教会听我讲系统神学，上帝的不变，旧约的上帝也是慈爱的上帝，新约的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所以这本书里面，这神学家讲到说，很多人以为说上帝强调他的这个愤怒，他的这个公义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强调他的这个慈爱，其实不然，这是一个 misconception， 这是一个误解。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有一句话，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在旧约里面所记载是这样子的一句话。在新约里面讲说什么呢？希伯来书第十章，掉在永生神的手里面是何等的可怕。上帝在新约里面也是严格严厉公义的这个上帝，所以神是不改变的上帝，他不会从公义改变成一个慈爱的这个上帝。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上帝不会改变他的这个决定。你讲说上帝记载那么多圣经里面什么上帝后悔，耶和华后悔，然后你跟我讲说上帝不会改变他的决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后悔是什么意思？上帝后悔造人，上帝后悔立扫罗为君王，这个后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两个意思。第一，在圣经里面记载后悔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形容上帝的情绪，是用拟人法的方法。比如说有很多这种拟人法的这个方法来形容天地万物。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记载说，一切的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你有看过一个石头在叹息吗？你有看到一棵树在哭吗？这个是拟人法形容一个情绪伤心的这个表现。以及在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十二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要拍掌。大山小山会唱歌吗？田野里面的花花草草会拍掌吗？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拟人法。当我们讲到上帝后悔的时候，并不代表说这个全知的神改变了他的这个决定，乃是形容他后悔的这个悲伤、这个痛苦以及难过。神是一个有情绪的上帝，他是会难过、会开心、会喜乐、会愤怒的一个神。所以讲到神后悔的时候，是用拟人法的方式形容上帝的情绪。第二，讲到神后悔的时候，是形容有一些前提没有满足。我举个例子好了，上帝立扫罗为王，结果后来又后悔了，因为扫罗没有顺服上帝，所以顺服神这个前提没有被满足，上帝就废弃扫罗的这个皇位。好，我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我很喜欢去打靶。你想说牧师还有枪，那个是下一个题目。我很喜欢跟另外一个牧师去打靶，我们就去这个靶场，蹦蹦蹦蹦蹦蹦蹦，哇，打完之后感觉说很舒服。结果来到加州之后，发现说有免费的打靶的地方，我就约了另外一个牧师下个月要再去打靶。 OK， 假如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康明牧师，你可以把你的枪借给我，我说好啊，你也可以去打一打啊。 OK， 结果呢过了一个月之后，我发现说他有自杀倾向，他讲说人生真的是太黑暗了，我活得好痛苦，前途没有光明，我不要活了。然后牧师，你不是说要把枪借给我吗？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脑袋里面就开始运用我的理性，我的心就开始运用我的这个良心，想说我到底要不要把枪借给他。我就跟他讲说，对不起，我不可以把枪借给你。他就开始骂我了，你这个人答应我的事情没有办到，应许我的事情没有成就，你这个说谎三心两意的神。他就把我骂一顿。我请问你啥？三心两意的人，然后就把我骂一顿。我请问你，他可不可以骂我？我改变主意，我有没有做错？ 没有做错，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在说要借他这一把枪的时候，我有一个前提，虽然这个前提没有讲出来，这个隐藏式的前提没有讲出来，什么前提呢？是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之下，我可以把这个枪借给你。可是你现在已经没有证明这个前提存在，你有自杀倾向嘛，已经不安全了，所以我就要把这个枪收回来，并不代表说我改变我的决定，并不代表说我是善变的人，乃是你这个前提没有被满足。在中国的成语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尾声抱柱，听过这句话吗？有一个人叫做尾声，尾声他是一个很痴情的人，他跟一个女孩子约定说要在一个桥下面然后约会，结果呢他在桥上面很早就穿西装打领带，那个时候没有西装领带，他就穿得很正式，在这个桥下面等这个美女来。开始下大雨了，哇，越下越大，开始闹洪水了。于是呢这个尾声就抱住这个桥的柱子，尾声抱住讲说，不行，我答应了这个女生要在桥下等她，我不能够改变我的这个决定。很多人就劝他说，你上桥来等也是一样，你不要这么固执。于是这个人就被淹死了。这一个成语叫做尾声抱柱，不知道是痴情还是愚蠢。我们常常在答应别人的时候有很多隐藏式的前提，我们去 mall 一起逛街好吗？我们去买东西好吗？我们没有讲出来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在安全的情况之下。今天的英文堂讲员答应我说10点钟要来，结果他11点才来，我可不可以骂他？没有办法嘛，我不可以骂他善变嘛，因为他在车上，60号公路今天早上很堵啊，不知道是不是出车祸，在60号公路开车，今天像停车场一样。对，所以当他这个前提没有办法被满足的话，我没有办法去怪他。耶和华后悔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人没有顺服他，这个前提没有办法满足的情况之下，并不代表说上帝改变他的这个决定，乃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这个前提没有成就，上帝就用其他的方法来对待我们。所以神是不变的，他是不会改变决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不会改变他的这个承诺。雅各书1章17节，各样的美善和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上帝是不会改变他的承诺。耶稣基督必要再来，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记载说会第二次降临。我们人不管做什么，我们再怎么样有任何的行动，都不会改变神的应许。上帝在启示录里面启示我们，告诉我们说必有新天新地，这个我们再怎么样去做，神的应许都会成就，是不会改变的。一个善变的人是很可怕的，一个善变的神是更恐怖的一件事情。在这个古代的时候，三国时代有一个人叫做吕布，虽然他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这个美誉 OK， 可是呢他名声不怎么好，因为他很善变。所以在这个历史学家形容吕布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叫做三姓家奴，有奶就是娘，常常换主人的这个吕布，所以是让后人很不耻的一个历史人物。在这个 NBA， 如果你喜欢看篮球的话，这个乔丹啊 Michael Jordan 有一次在他的这个篮球营里面数算历史上面最伟大的球员的时候，他讲了这个 Kobe Bryant， 讲这个 Chamberlain， 讲了这个很多伟大的这个球员，唯独漏掉一个人，就是 LeBron James。 为什么他故意不讲这个球员呢？因为一个运动员的伟大不是单单取决他的能力而已，也是取决于他对一个球队的忠诚。 OK， 所以呢忠诚是很重要的，神是不改变的，他对他所讲的话是忠诚的。如果上帝是一个改变的上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被邪恶的神掌管，从良善的神要是改变到邪恶的上帝的话，那我们是多么的不安，多么的没有这个安全感。所以 Herman Bavinck 这个神学家讲到上帝的不变的时候，就讲说神的不变是圣经里面对我们最高以及最重要的启示以及应许之一。好，所以民数记讲说神不至说谎，也不至于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成就呢？所以当我们学到上帝不可交通的属性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学到了上帝的自主，第二个学到了上帝的不变，第三个呢，上帝最后一个不可交通不可分享的属性就是神的自由。上帝是完全自由，绝对自由的一个这个活物。绝对这一词来于拉丁语的 absolutus， 是来自的意思和松动的这个意思，因此意味着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上帝都是完全的这个自由，他是松动的，不是被绑起来的，以及不受任何的限制。你想说上帝的这个自由是在哪方面可以表现出来呢？第一就是在时间方面，上帝是在时间里时间之外完全自由的一个这个上帝。所以在诗篇第九十篇第二节讲说，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恒古到永远你是神。在这个世界上面，山地世界还没有造成还没有存在之前，上帝就已经是神了，他是时间之前就存在的一个上帝。我的女儿是个女生，在几个星期前我知道是女生之后，我就很开心，因为我喜欢女孩，比较听话比较贴心，希望如此。预产期是12月12号，他以后问我说，爸爸我出生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就讲说，你的心脏尚未造成，你的四肢尚未形成，你还没有出生之前我就已经存在了，在看到你出生的那一刻我就在你旁边，我就已经存在了。代表什么呢？还没有你之前就已经先有了我。上帝对山水这个世界以及时间讲说，你们还没有存在的时候，我这个永恒的上帝就已经存在，我是自由的上帝，我是在时间之外就存在的这个上帝。如果要用图片来表达的话，我相信这个图是比较贴切的，就是上帝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在创造的时候，上帝看这个世界存在开始存在的时候，它是鲜明的 vivid， 是很清楚的。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上帝看那个时代2000年前也是很鲜明的。在今天2017年，上帝看我们也是非常清楚的。在以后将来的日子 final day， 上帝看也是非常的清晰的。在永恒里面，上帝也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时间在神的面前不会模糊。这跟我们人不一样嘛，因为我们人的记忆后常常会慢慢开始模糊。我常常想东西想不起来，越来越模糊，尤其年纪越来越年长的时候，越以前的东西就越来越看不清，对不对？你戴再多的眼镜都不能够看清你回忆里面过去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记忆会慢慢开始消失。 OK， 所以我们人呢常常古代的人就用图片或者是刻东西在石头上面，想要保存记忆的清晰度，慢慢开始用图画图片用照片，现在用影片，其目的为把过去的事情把历史仍然能够以一个清晰的这个方式图片在我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得这个清楚。所以略略来比喻呢，上帝看时间好像我们看书。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住一个弟兄家， OK， 他租了一个房间给我，他家里面的这个书柜里面就是我那个住的那个房间里面没有别的书，只有一套书，就是金庸小说全集。 我的中文真的是从金庸小说里面被练出来的。我神学院呢，下课的时候，晚上睡觉之前，然后我就听听歌，就拿一本金庸小说，因为那时候其实也不爱看小说，但是没有其他的书可以看，就看金庸小说，什么《笑傲江湖》啦，然后这个《大漠英雄传》，就是这个神雕侠侣啦，《倚天屠龙记》啦，我现在内容都非常背得清清楚楚。OK， 如果你把一本小说拿到你这面前，你看完了之后，你又很快速的从头再看到最后，花几分钟时间全部再看完一遍之后，这些内容都很清晰的印在你这个脑海里面。这可以稍稍形容上帝怎么看时间，略略的来形容，上帝看时间历史上面的任何一点都是清晰的。这个就是神的伟大，他的自由，他不被时间限制，这是他不可分享不可交通自由的这个属性。所以历史上面有名的人在赞美上帝的时候，常常提到他的这个永恒，提到他在时间里面的这个自由性。比如说亚当斯，他讲说基督教乃是万古长存，是自由拥有真神的这个启示。莎士比亚讲到，在他临终前讲到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到造物主的手里，深信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功，使我得到永生永恒的福分。上帝的自由在时间里面，永恒里面的自由，是他第一个自由的这个伟大。第二个是上帝在空间的自由。我们都知道说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或者是全在的这个上帝。我在想这个讲上帝自由这个属性的时候呢，我就选了上帝的无所不在。那你讲说为什么你不选无所不知或无所不能呢？因为上帝的这三个无所，无所不在，时间里面的这个自由哈，是最容易被遗忘的一个属性。有一个宗教领袖哈，无所不在，我们现在念这个经文哈，耶利米书二十三章，我们一起来，请。耶和华说，我岂为近神，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我岂不充满天地吗？这个是上帝的无所不在。其中曾经有个宗教领袖叫做纳克纳 Nanak， 这是提克教的这个领袖。这个宗教呢很有意思，他们不怎么去传他们的这个信仰，因为他们认为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对的，所以你传你的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通天国。所以他们甚至鼓励别人的宗教传扬他们的信仰，他们不在乎的。 OK， 有一点点像是一贯道。 OK， 就是天母最大，然后耶稣、释迦摩尼、佛祖、其他这些神是他的这个部下，都是好的。 OK， 万物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向善。这个宗教的这个创办人 Nanak， 他有一天从这个印度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了好几个月到阿拉伯。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求道，想要寻找这个世界上面的真理是什么。他走一走，走到一个这个地方叫做麦加，伊斯兰教的大本营。结果呢天气很冷，他就走到一个清真寺的面前，就想说好吧，那今天晚上我就在这个清真寺前面睡一觉好了，就把衣服卷起来，然后呢就躺下来睡觉。结果呢清真寺里面有一个人跑出来，看到他躺在这个教堂前面，清真寺前面，就踢他一脚，想说你怎么可以睡在这里，怎么可以屁股朝向教堂，屁股朝向上帝。于是这个 Nanak 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金世名言。他讲说，请问你告诉我哪个方向没有上帝，我好将我的屁股朝向那个方向。这些清真寺的人答不出来。上帝的无所不在是连宗教领袖都会忘记的一件事情。神是完全自由的，他是没有 空间的限制，而且第二呢，上帝的无所不在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个道理。上帝无所不在，是不是上帝在这个木头里面，在这个花草里面，在这个石头里面？很多人有这样子的观念哈。庄子早就给我们答案了。庄子有一天在跟这个东郭子聊天下棋，于是呢，东郭子就问说：“庄先生，请问道在哪里？”然后你不是说道无所不在吗？庄子就讲说：“哦，道在蚂蚁里面，在虫里面，昆虫里面。”东郭子就讲说：“啊，你怎么越讲越下流？这个道，伟大的道，怎么可能在小昆虫里面呢？”庄子就继续讲说：“庄子在草里面，在麦里面，在米里面。”这个东郭子讲说：“怎么越讲越下流呢？”庄子讲说：“道在瓦器里面，在石头里面。”东郭子就听了，摸摸脑袋，听不懂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庄子最后讲了一句话：“道在厕所里面，在尿里面，在屎里面。”东郭子就不讲话了，不语。后来庄子就解释了：“东郭子啊，东郭子，你问这个无所不在的道，你一开始问就问错了，这个问题是问错了，已经离了这个道的这个本质了。不只是在万物里面找这个道，而我们是要在道里面找万物。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观念。我们不只是在万物里面找道，哎呀，这个东西里面有没有上帝，在里面有没有道，我们乃是在道里面找上帝，因为神充满天地。举个例，好像你在洗碗的时候，你会有这个海绵嘛，对不对？沾一点这个洗碗的这个东西，然后就开始洗碗。我现在把这个海绵丢在一个大海里面，我可以问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海绵里面有没有大海？是有的，但是更贴切、更正确的问法是什么呢？这个大海里面有没有海绵？听得懂吗？这个海绵这么小一个东西在大海里面，我们应该要问说，这个海绵在大海哪里，而不是这个大海在海绵哪里。所以我们是在上帝里面，而不是只单单讲说上帝在我们里面，或者是在物质里面。神是自由的，他的无所不在常常被误解。你想说为什么不管是这个 Nanak 或者是这个庄子，他们的这个比喻都好像挺低级的，一个是讲屁股，一个是讲屎尿。这个呢，我思想了一阵子之后呢，做出了一个结论，这个跟人的罪性有关。你知不知道一个语言啊，学最快的是肮脏的话。甚至我的这个语言老师，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他竟然跟我讲说，你要记一个单字，你就把这个单字 associate 跟那些脏话连接在一起，或者是很糟糕的画面、低级的画面连接在一起，你就会记得特别清楚。我想说这可能是人的这个罪性哈。在清朝的时候，有个叫做人叫做李鸿章，李中堂，他有一次呢就问他的这个属下什么是抛物线，结果那个属下解释一大堆他听不懂。这个属下急了，就讲说：“李中堂，我告诉你什么是抛物线，你去厕所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就是抛物线。”李中堂就说：“啊，我听懂了，原来这就是为什么庄子用这么低级的比喻来形容这个无所不在的这个道。”OK， 所以这真的是人的这个罪性。那这些 Nanak、 庄子，甚至李鸿章的这个属下都这么低级，我用他们的这个例子，我也很难高级到哪里去。OK， but anyway，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他是绝对自由的上帝，在时间里面，也在空间里面，是绝对自由的上帝，所以无人能逃脱。OK， 诗篇139篇第七节讲说，没有人能够逃脱。亚当夏娃在犯罪之后想要逃脱上帝是不可能的，约拿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想要坐船到其他的地方是不可能的。然后在诗篇里面讲说，我到哪里逃离你的面，我到哪里能够隐藏，我没有办法逃脱，神是无所不在的。而基于鼓励的这方面呢，是我们随时能够敬拜他， 他随时能够帮助我们。好几年前 Mel Gibson 他导演了一个 Passion of Christ， 耶稣的这个受难，这是好几年前了。结果那个时候呢，宗教这个题目，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题目又开始在世俗界里面被讨论。然后呢，天主教就讲了一句话，就讲说在教堂之外没有救恩，没有 salvation， outside of the church there is no salvation。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如果你讲说在这个教堂的团体之外没有救恩的话，我不知道要不要同意你。但是如果你是讲说在这个教堂建筑物之外没有救恩的话，那我们必须要反对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不需要去找祭司，甚至不需要去找神父忏悔，你穿着睡衣就可以在你床边低头跟神祷告。因为我们有祭司的职位，在 Baptist 浸信会里面有一条很重要，就是人人皆祭司。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他是最大的这个祭司，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就可以直接跟上帝说话，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这个上帝。所以这是第三个上帝不可交通的这个属性。希望今天这一篇道能够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上帝。神有两个属性，第一个是可分享的，他的慈爱、公义以及智慧，他也分享了这些属性给我们。所以柏拉图讲什么呢？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活出上帝的这些属性。可是上帝也有一些神圣不可分享、不可交通的属性，比如说他的自主，他是完全自主独立的，他没有任何的需要。以及他第二个不可分享的属性是他的这个不变，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以及他的这个自由，他在时间以及空间上空间里面是完全自由的上帝。他是一个伟大值得我们敬拜的神。今天我们的回应诗歌是你真伟大，但愿我们能够借着诗歌把颂赞荣耀归给这一个伟大的神。